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今天是星期三，我们要方舟探险去认识动物咯。那么小朋友可能会问，当初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是为了要救这些动物们，当然还有人啦，救这些动物还有人，不会被大洪水淹死。那为什么方舟探险区这个栏目我们还要介绍海里的水里的这些动物呢？因为他们也是上帝创造的很棒的动物啊，所以呢我们也要来认识他们呀。这是立心姐姐的想法，那不知道小朋友的想法如何呢？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一种很漂亮很可爱的海洋生物哦，让我们一起方舟探险去。
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望远镜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地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嗨，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海里面的动物哦，它叫做轰鱼。轰是哪个轰呢？是左边是一个鱼，右边是工作的工，这个字念轰。轰鱼，轰鱼的形状很特别哦，它长得圆圆的扁扁的。如果你有看过《海底总动员》第一集里面的幼儿园老师就是一只轰鱼，它圆圆扁扁的，就像一个大圆盘一样。而它游泳的方式也很特别哦，因为呢，它的胸鳍特别的发达。游泳的时候，它会透过这个胸鳍，用波浪形的摆动快速游动，就好像在水里面翩翩起舞的蝴蝶一样，很漂亮呢。轰鱼呢，在分类上面属于软骨鱼类，跟鲨鱼一样哦。全世界总共有158种不同的轰鱼呢。其实啊，轰鱼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于世界上咯，大约是在1.8亿万年到1.4亿万年以前就已经有轰鱼出现了。哇，真的是元老级的资深鱼类呢。其实在海里面生存很不容易，很容易就被别的鱼吃掉了。跟轰鱼大约同个时期，而且也活到现在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鲨鱼。 来他们都这么厉害。那么鲨鱼可以存活下来，靠的是它的凶猛。哇那红鱼呢？红鱼它很厉害哦，它不是长得扁扁的吗？所以啊，它就可以趴在沙地上，扁扁的体型还有它身上的颜色花纹，就让它好像跟地面融为一体了。这样子呢，可以保护它自己。那它的眼睛在哪里呢？哦，它的眼睛长在背上，所以它就可以观测身体上面其他动物的动静。而这样子偷偷躲在地上呢，它可以很方便的去捕食小型的贝类啊、甲壳类，像是小虾子、小螃蟹或是小鱼来吃哦。又可以预防敌人的攻击，躲在地上就好了。那因为红鱼呢，它吃的都是比较小的动物，所以它的牙齿是平平的，不像鲨鱼三角形尖尖的牙齿这么可怕。红鱼的性情也比较温和，比较没有攻击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红鱼老是喜欢趴在海底的沙地上面，哎，那很容易吸入沙子哎。那如果吸到沙子，一定很不舒服吧？哦，不会的，因为呢，红鱼身上靠近眼睛的地方呢，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个小洞哦。红鱼从这个小洞吸入海水，再从鳃孔排出来。哦，这个吸海水的动作可以过滤海水里面的沙子，就可以避免太多的沙子跑到身体里面咯。上帝的创造是不是非常奇妙呢？还有更奇妙的，就是红鱼妈妈是怎么生出红鱼宝宝的呢？原来啊，红鱼是卵胎生动物哦。什么是卵胎生动物啊？就是红鱼宝宝本来是一个卵，那它要在妈妈的体内发育成一只小红鱼哦，就是这个卵会在妈妈的肚子里孵化。所以当小红鱼从妈妈的肚子里被生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是一只小红鱼的样子，而不是一颗蛋咯。这就叫做卵胎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也是这样的哦。之后丽欣姐姐可以再跟你分享。那么红鱼，你别看它个性温和，其实啊，它也有危险的地方哦。那就是它长长的尾巴，它的尾巴跟一般的鱼尾巴非常不一样，像一根长长的鞭子。重点是这条尾巴旁边有很多的刺，会分泌出毒汁。红鱼呢，会用尾巴的毒汁麻倒海洋里的生物，让这些生物呢变成它的食物。那么人类也要小心哦，不要被红鱼的尾巴刺到了，因为人如果中了红鱼的毒，也会出现中毒的症状，伤口会红肿疼痛，而且严重的话还会恶心、呕吐、胸闷、头昏，甚至会死掉哦。所以小朋友如果遇到红鱼的话，还是尽量跟它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哦。好，现在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与你分享赞美之前的多么奇妙。
智慧，多么奇妙，多么美好。 你手所掌，万物都看见你造这美丽的世界，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你手所掌，我与众天使一起来赞美你的。
书二章四节的经文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向身边有需要的人付出实际的行动，关怀他，与他同行，为他加添一双翅膀。来吧，让我们行动起来。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我是丽馨姐姐。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去认识漂亮的红鱼，不过红鱼的尾巴有毒，小朋友要小心哦。那么丽馨姐姐在查有关红鱼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哇哦，有一位科学家，他看到红鱼竟然想到了很特别的主意呢。这位科学家呢，他是哈佛大学的应用物理学家帕克先生。他之前呢在海洋馆观察水母的时候，突然被启发了。他看到水母在水里面游啊游啊，会很规律的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这让他想到，诶，我们的心脏也是这么的规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于是呢，他就开始研究咯。 是不是可以把心脏肌肉的细胞培植到一个长得像水母的东西上面，成为一个可以运动的物体呢？于是啊，他和他的团队就做出了一个结构很简单的、长得像水母形状的东西，并不是真的水母哦，只是长得像水母。那通过电流的刺激，就可以让这个像水母的东西呢，上面的细胞被刺激，然后收缩，于是就可以一下一下规律的移动了。那么有一天，帕克先生的女儿呢，跑去碰水族箱里面的红鱼，红鱼吓一跳，迅速的摆动身体，并且转向。哦，帕克又想到了，或许研究一下红鱼是如何这么快速的转弯的呢？还有，红鱼心脏血液的流动是如何调节的呢？于是呢，帕克先生又开始研究红鱼了。而当他的女儿年纪还小，还在学走路的时候，帕克会用雷射笔，也就是激光笔，照射光线在地上，指引女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帕克就想，或许可以用一样的概念做一只人造红鱼，并且呢，让它可以透过光线的刺激来收缩，让它可以运动起来哦。于是啊，帕克先生的研究团队呢，又开始做实验了。哇，他们实验了非常非常的久，试了至少200次以上。后来，他们终于成功的做出了可以在水中游过障碍物的机器红鱼。只要改变光线的照射，就可以加速或是减速这个机器红鱼的肌肉收缩。如果一边快一边慢，就可以控制机器红鱼转弯喽。不过机器红鱼游得很慢，每小时只能游9公尺，转弯也很慢，远远比不上真正的红鱼。不过呢，他们的研究已经很棒了。而且帕克先生他们做这件事的目的，其实也不是为了要跟真正的红鱼比赛游泳，而是呢，希望以后可以用这样的技术来帮助人受伤的器官做重建，让人可以重新拥有健康的器官。哇，立心姐姐是蛮佩服像帕克先生这样的人的。他们光是看到可能只是鱼在游泳，或者是水母在游泳，他们就可以想到，诶，或许可以去研究什么样新的发明可以造福人群，真的好厉害哦。或许小朋友你也有这样的能力哦，也许你看到小鸟飞过去，或者是蜗牛爬过去，或者你看到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事物，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你可以把这些想法记下来，甚至把它做出来哦。那我们也要感谢上帝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大自然，让人可以透过自然去学习、去研究、去发明许多的东西呢。
你要来听吗？
你要听什么啊？
哇啦大大本，
本周金句，列王记上4:29，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再一次哦，列王记上4:29，上帝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亲爱的小朋友，所罗门的智慧是他向耶和华上帝求来的， 我们也可以向他学习，向上帝求智慧哦。我相信上帝也会赐给你你所需要的智慧的。让我们一起把本周金句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背下来吧，我相信你做得到的。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来到《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新姐姐。今天我们要读《列王记上》3:16-28。《列王记上》3:16-28。可以请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先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段落哦。耶和华应允了所罗门王的请求，赐给他智慧以及决断的能力。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案件中如何展现出所罗门王的智慧。在王的面前有两个妇人，他们都坚持这个婴孩是他们亲生的孩子。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验血型或者是验 DNA， 没有科技技术可以让他们证明到底谁才是小孩的亲生妈妈。两个妇人都说得振振有词，到底谁才是真的母亲呢？所罗门王下了一个令人意外而且好像非常残酷的判决，但是却成功地找出了宝宝的生母。因为只有真正的母亲才会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丧命。这个断案非常有智慧，而且啊，全以色列人听到了这件事情，都更加的敬畏所罗门王了。因为呢，他们也看得出来，这样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所罗门身为以色列的君王，因为这件事情深深地得着了人民的尊敬和拥戴。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做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有些很容易，有些很困难。如果你现在也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难题，你可以勇敢地向神求智慧哦。不过先让我带你做一个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我相信你是智慧的源头，我也相信你乐意听我的祷告，求你赐给我判断的智慧，让我明白你的引导，做出讨你喜悦的判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下一次的经文在列王记上4:20-34。列王记上4:20-34。小朋友，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向主发出这样子的呼喊哦。我是立新姐姐，让我们明天再见。